刚才是说这个贪求敏感，因为心而先应而贪求敏感，但敏感的意思啊，他是希望能够赶快啊得到佛啊菩萨啊冥冥中加倍他很快的度过这个破相应的这一关啊，可是他这个贪求就是错误啊，所以着魔啊来破坏他。而是天魔后的几遍挥金妇人口说金发啊，这个时候你心里一有贪求啊，那么魔就等到这个机会有这个方便马上挥击叫这个妖魔鬼怪的妖精啊附托在人的身上来为他说法，来破坏他，来引诱他。我们听这个文字啊，第一要特别注意要知道的啊，天魔外魔妖魔鬼怪他只有这一套，只有在响应你在破响应的时候啊，他还有能力用附托在别人身上啊来引诱这个让你犯罪，让你破坏你的道业。过了响应之后，注意啊，过了响应之后啊，破行应是应魔王不争取变，魔王不奈你何了。过了响应，魔王不奈你何，所以在你破响应的时候啊，魔王会想尽办法，想尽这个所有的一切办法，不管你所求的是好事是坏事，这个他不问，只要你心有贪心，一动贪心一动爱念他就来，他就有机会破坏。你不动贪心不动爱念，他无从入门，就破坏不了啊。所以在破响应的时候啊，最怕动贪心，最怕生爱念，可是他偏偏生了啊。这个第五贪求敏感啊，在真正学佛的人来说，一般人也求敏感了，可是一般人求他不会去找麻烦，因为你求的都是世间法啊，未必就能够断烦恼了生死。可是这个响应要破响应的人呢，他要把这个响应破了之后，以后魔王就得不到这个机会，所以他要想尽办法。在这个时候，只要你动贪念，爱心一动，魔王就来啊。所以你虽然是求敏感，本来不是什么坏事，可是魔王得到机会了啊，贪心一动，爱念一生，他就来了啊。就是所谓后得其便，后是等候。等候这个机会，魔王得到方便啊，马上挥击啊，要这个妖精魔鬼来附身，附在人身上，然后说经说法来破坏他。其人原不觉知魔爪啊，一言自得无上涅槃。其人就是魔所附的人，魔所附的人他并不知道他被魔所附啊，他也在就是因为魔所附了，说话就是魔在说话，就是这个魔兵魔将啊帮他说话。那么这个借他的神口说话啊，说他已经证到无上涅槃了，成佛了啊。来比求应善男子处，求感应的这个善男子就是想要破强应的人啊，求敏感啊，辅助说法，来到他的面前来扶起法座，来为他说法，用意就是要破坏他，能令听众啊暂见其身如百千岁，心生爱然，不能舍离，身为奴仆。这个他用一种特殊方法，你求感应吗？感应必定要见到能感应之人啊，所以他能这个魔王能够使令所有的听众，听众第一就是想要破响应的啊，求敏感的人，第二还有他的徒众都连带在里面啊，暂时短时间看到这个魔所附的人的身体，哦，变成很特殊，像100岁的人，又像1000岁的人， 啊，就是年纪很大，合法童年啊，那看起来很有德望，使人身体啊这个爱然之心，所以心生爱然，对他身体爱念啊染物，这个染就不是好的，动了这个染物之心啊，就是对他纵然尊敬啊，那不是真正的这个正法的尊敬啊，就是被邪法所转了啊，而不能舍离啊，爱他不能舍离啊，甘愿去做这个魔所附的这个百千岁的人呢、啊，去做他的奴隶，做他的使用的人，所以叫做同仆啊。对于这个魔所现的人呢、啊，所附的人呢、啊，他啊尊敬他，世世供养啊，不觉疲劳，世事就是饮食、衣服、恶具、汤药啊，在佛法上啊、佛法的教理上的名相，经常有这个世事供养啊，饮食、衣服、恶具、汤药，这世事来供养这个魔所附的人呢、啊，他不会觉得疲劳，不会有劳累之心啊，无论做牛做马那么做，他都甘愿啊，各个令其坐下人心啊。知识先师本善知识，别生法案，年如高高期，这位成就，他会使那些想要破响应的人跟他的徒众啊，坐下的所有的人，他的内心啊，对于这个魔所附的人，看起来好像百千岁的人呢、啊，他认为他过去是就是他的本善知识。就是他所亲近的先师啊，就是说他过去生这个人是他的师长啊，所以他对这个人呢、啊、别生法爱，特别升起好像对法的崇爱啊，年如高期啊，粘起来，一旦跟他粘起来啊，像什么高，这个高跟东西粘起来啊，就是分不开了啊，尤其吸上去也分不开了啊！这是高级，是比方他对这个魔所附的人的爱念的情况非常非常的坚固啊！这位神佑从来不成这个这种的啊，这么爱众的人啊！世人愚迷或为菩萨，清净其心，破夫律仪啊，潜心贪欲，还是一样的这一套啊！世人。就是想要破响应而贪求敏感的人，愚痴迷惑，没有智慧，所以迷惑把这个魔所附的人看起来像百千岁的人呢、啊，他把他看作菩萨啊，他喜欢亲近他，亲近其心，亲近这个魔所附的人的心啊，由此啊生起邪念，破坏佛所制的戒律啊，前行贪欲。冥冥中让人不知道的地方在哪里行这个世间欲事，来破坏他的这个戒法。魔他第一个观念呢、啊，不管你修得再好，第一步就是破坏你的戒，先把戒破坏掉，而戒一旦破坏了，那定就没有了，因为由戒生定，因定发慧嘛啊，定功是从戒来的，他要破坏你，第一步就是先把你的戒破坏掉，把戒破坏掉了，你已经没有戒了，定就不会生，那想要开发智慧那是做梦，所以他是第一个办法就是使你动邪念，使你做坏事，使你把这个贪欲心一升起来之后，然后啊那个道念就整个消失了。而这个魔说些什么话呢？跟这个贪求敏感的人说下面的话，口中好言，我于前世于某生中先度某人，当时是我妻妾兄弟，今来相度，与你相随，归某世界供养某佛，说这些鬼话啊。他就先说你应当要知道啊，他还嘴里喜欢这样说，你前身啊，哎， 对这个修行想要破想愿的人，求敏感的人说，你应当，你想要知道吗？你要求敏感吗？我跟你说，你前生在某一生，某生就某一生，大概哪一生？前一生、前二生、前三生，哪一生？那是我先度某人，那个时候我就度某某人啊，那你也在内啊。当时你呀、啊，是我的妻，或者是我的妾，或者是我的兄弟，就是用这些六亲眷属的方式啊，来引诱他啊，使他年入高梯啊。我现在今来相度，因为前生你是我度的人吗？现在因缘成熟了，我又来度你了。哦，他就搞这些啊，这个想办法来破坏了。我现在与你相随，我跟你相随，我要度你啊，到某某世界去，不是到极乐世界了，你不要打妄想了。啊，他的规则说某世界就是魔王的世界了。啊，他叫人供养魔佛，就是去供养魔王了。啊，他就搞这一套。他还说，或言别有大光明天，佛于中住，一切如来所修基地。啊，他另外啊，他又说另外有一个大光明天的天，这个天呢，佛就住在那边，所有成佛的人呢都到那边去休息，这都是鬼法，佛没有休息的，佛成佛以后还是度众生，没有停止，而在十方世界度众生，他没有固定一个地方啊。所以说这一切如来所修习的地方啊，休息安居的地方，佛哪里有这么安然爱休息的时间呢？没有这个事情，他都是说一些不是佛的正法，都是随便乱说。彼无知者信是虚狂，疑是本心。彼就是指这个求敏感的想要破想应的这个人啊，实在无知，听到这些话会相信，无知啊，没有智慧啊，信是虚狂，相信这个魔鬼所说的虚狂之言，虚而不实狂惑他的言辞啊，由此疑是本心，本来发好心要断烦恼了生死，结果啊拢成变成魔子魔孙啊，此名厉鬼年老成魔，恼乱世人。这是谁呀？是厉鬼啊。这个厉鬼呀、啊、年老了他就成为魔鬼啊，年老成魔，所以他就出来破坏这个修行人啊。这个厉鬼的厉字啊，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来这个厉字的在楞严经的厉字的正邪呀、啊、不是病是科。我们现在书本上是病是科，就是那个外科啊，像病字，你如果里面换过丙啊就是病了、啊、现在里面是万。这个厉字是由这个字，但是现在楞严经原本的厉啊不是病是科，就是一横一别，一横一别里面一个万，是这个力，同样念力啊，但是一横一别的力啊才是这个例子，因为这是厉鬼，厉鬼的厉不是病字科，病字科是病的厉啊，是属于病的啊。不过现在哈所有的楞严经的无论注解无论根本哈，两种都用，像这个圆觉法师的讲义就是用这个病字科的力啊，还有啊也其他的注解也有用这个病字科的力啊，有些按照藏经的原写就是不是病字科，一横一别的这个例子啊，例如这个文句就是用这个一横一别的力啊，所以应当真正的原字啊，在楞严经这个字的原字是不是病字科啊，病字科不是属于楞严经原文的这个例子啊，不过应当要把它改过来才好。现在我在准备把这个科会再版呢、啊、改定这个字啊，我又把它改成这个病字科去掉，换了这个一横一别的啊，这个才是属于原楞严经的真正的这个例子啊。这个厉鬼啊在前面第八卷的轨道里面哈，是属于第五啊。 第八讲轨道里面第五这样写，贪欲为罪，世人罪逼，欲衰成形，名为厉鬼啊。现在我们用的书本差不多都是病字科的厉鬼啊，不过这个字啊，以后我打算啊，还是按照原文比较正确，就是藏经原文呢、啊、不是病字科的厉，而是一边一横的这个厉字啊。厉鬼到了年老，成为魔王的魔兵魔将啊，他会到了这个时候有这个机会，有人求敏感啊，魔王波旬呢、啊、就会派他去扰乱这个修行人啊，世人就是求敏感的人，想不响应的人，身受二应已破，现在正要进行破响应，这个人不能有贪求，不能有爱心啊、你所升起的贪求之心与爱心，马上就引发这个魔，就派这个魔兵魔将来啊、遭到破坏。一旦遭到破坏了啊、扰乱世人，被扰乱了破坏了，厌足心生啊，去别人体啊、他过了一段时间结果你的道业已经给他破坏了，成为他的魔子魔孙了，那么他就厌离而满足了，他这个心生起来就会离开这个魔所附的人的身体啊。弟子于是具现亡难啊，弟子就是求敏感的这个想破响应的人啊，师就是魔所附的人，同时都已经做了这个违法的事件啊，国法要加以制裁，所以具现亡难。汝当先觉不入轮回，你应当要先明白这个道理。如果你修行到破响应，不能动贪求敏感的心，不能求显应啊，心爱显应，贪求敏感，这就是招魔的机会啊。所以一定要先觉悟啊，能够度过这一关，就不至于落入六道轮回，受无量苦啊。从此以后才能解脱，迷惑不知啊，堕无间狱。啊，万一迷惑了不知道啊，那将来堕落地狱的机会就大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也曾听过，不久之前，你说不久嘛，大概也好几年，有人跟我说，他说他的师父啊，他已经知道，他的师父过去生是他的师长。啊，哎呦，过去生就跟这个师父修了多少生，现在是第几次，这个就是魔的说法啊，他已经被魔所迷的还不知道啊。我就劝他，你看看楞严经吧啊，如果你别的不看，我教你看响应的第五，你把响应的第五好好看过啊，你就会了解是不是有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啊。就是真有这一回事，你动了这个念头也就成魔啊，明明是好事，一说出来就变成魔，这个事情是很可怕的。世间是往往有这种情况啊。从前呢、啊、宋朝道长念法师，道长念禅师啊，他的道长是他领导参禅的地方啊，有一个禅和子到他那边去参禅，在他的楼上在哪里自己打坐，很奇怪的啊，到了半夜啊，那个楼上都会放光啊，连几次都看到了。道长念法师他一看情况不对，怎么会有这回事啊，哪里来的魔镜啊啊，因此他就跑去看，哦，看到这个人在放光，他马上拿着拐杖把他赶出去，你走，不准你住在这里，你在这现魔镜啊啊，为什么放什么鬼光啊，就把这个放光的人赶走了，不让他住啊。这就是他怕这些魔随便进来啊，放光不对啊，说是先师什么人那都不对，不能听这个话啊，就是真的也不能说就不对啊。如果不是真的是大妄语，如果是真的也是不该说，也是妄语啊。所以戒律里面就说知而妄语者就有罪了，所以
我们学佛呀，我们是凡夫啊，没有经验啊，也没有宿命通。既然没有宿命通啊，过去生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啊。既然没有办法知道，不能随便信人家的啊。尤其一些讲神讲道的喜欢搞这一套啊，这个不能认为是事实，因为往往啊未必是真的。我们要以现在的圣言量做标准，以佛法做标准啊。所以如果有人说，哎，我是你的前身某某人呐、啊，鬼话，不要相信他啊。因为这个前身我们看不到，不知道啊，那你随便可以乱说啊，欺骗人容易的啊。所以这一类的话啊，不能随便乱听啊。那我曾有人跟我说这些话，但是我不愿意说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也还在。所以这种做法这是错误的，我恐怕他入魔呀，所以我劝他，请你去看《楞严经》这个第九卷相应的第五，你多读几遍看看就好了，不必我说，我不愿意说，我就用这种方法呀，跟他说明，从此以后几年来没消息，阿弥陀佛。接下去第六，又善男子，受印西庙，不招邪力，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深入，克己心情，要诸因集，贪求定密。这个密字哈，我们念国语，我实在是不会念，我会查字典了，好像是念密，客家话不是念密啊。这一条在部分注解呀、啊，认为是跟下面第七呀、啊，前后调错啊，《楞严经》正脉啊，欧益大师的文句，还有这个欧益大师之前的有一个。这个楞严经合车啊，就是通运大师的合车，还有现代的楞严经讲义，都认为现在第六的贪求因机啊，是跟后边的贪求宿命是相反的，应当是后边的宿命把它搬过来，这边的因机搬过去。如果要这样子讲啊，讲起来很容易搞错搞乱，很不好讲啊。因为按照他这个说法，就应当是这样子：又善男子，受印西庙，不招邪力，原定发明下来之后，三摩地中心爱深入。他的意思就要把这个心爱深入啊，改成后边的心爱之见啊。就接下去你看看第七啊。第七有这个心爱之见嘛啊、哦？第七就是在第25页的第三行啊。他说这里的心爱深入啊，应当跟后边的心爱之见相调换啊。然后克己心群，要处因集，贪求静谧。他说这个应当要跟后文的勤苦演寻，贪求宿命。啊，就在第四行啊，勤苦演行，贪求宿命，说是要跟那两句调换啊。那么一直下去还得有要调换的地方。二十天末后的即便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其人不觉知是其人不觉知魔所造，其人本不知觉其人本不知觉很不好念了、哦。其人本不觉之魔着啊，一年自得无上涅槃，来必求应善男子说，求应他也说应当要跟后面的求之相调换。哦，如果是要这样子搞啊，很烦，很容易两边搞来搞去都搞错。实际上并不一定要这样调换，不调换的古柱长水的柱啊。还有文林界凡禅师的要解啊， 还有这个慧杰，他们都没有改，都没有变，都是顺着原文说明。那么因此之故啊，哈，如果你看注解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啊。注解的情况，你该怎么去研究啊？那就跟注解去研究吧。我们现在顺着经文呢，我们还是不改，还是不改，改了就乱啊，前后会搞不清楚。我们文字并不很熟啊，不很熟再改的话，不会改得更乱吗？啊，所以我想啊，我们看着这个文字不要改啊，不要改。就是近代的这个楚培法师的妙心书他也没有改，他还认为那个改的人改错了啊，各有各的说法啊，我们没有办法去断定哪一种是正确。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两千几百年啊，没有办法请求来啊请问了、啊、究竟这个应当是怎么一回事啊。那么现在我们只能顺文作解，顺文作解并没有不可以的地方，还是可以的啊。现在第六第七我们只是顺着文字做解释，不掉，不要掉啊。如果有掉的，你自己去研究是不是觉得哪一种比较适合啊。顺着文字说，右善男子受因虚妙不受邪力，原定发明跟前文一样，就是他色所二印已破，现在开始修破想印反佛门自性啊，或者是修任何的正法的法名法啊，这个法门啊。那么圆通妙定能够发明啊，那么就在三摩地中心爱深入啊，他的内心深深喜爱啊，深入就是深求诸于这个诸法理性的悟入啊，克己心行啊，很能够克服自己啊，所有一切的受用啊尽量减少，都是很辛苦很勤劳的在哪里下功夫，说明这个人啊在修行方面是真正下了死功夫的这个精神。要处因机，因这个因呢、啊、是隐藏起来的意思啊，不要给人知道，找个隐秘的地方自己隐藏起来，好好的极尽的用功，爱要这种的环境，所以叫做要处因机。那么他这个心很好啊，并不是坏事，喜欢有一个安静的地方静静的自己好好的用功啊，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贪求静谧，谧就是静啊，就是这个字的解释里面就有解作静谧的啊，他所贪求的是能够有安静的地方来做好好用功，知道他自己所求的目标在哪里，这也是好事。可是在求破响应的人就不能有这个念头啊，最怕的就是那个心爱跟贪求啊，他一有心爱一有贪求，魔的几遍他就来了啊，所以二十天魔后的奇变，非经妇人口舌经发啊。这个时候天魔就是魔王波旬呢啊，等到这个机会了，方便来了啊，就哦，这个人有深入的希望啊，心爱，他有要求因机，他贪求定命啊，这个机会来了，就派这个魔子魔孙啊，魔兵魔将就来，非经妇人，非机。这个非字啊，把它看作魔王飞机，魔王通知啊，很快的通知这个魔这个啊魔兵魔将，哎，你快去啊，你把你的魔精的力量附在某某人身上啊，那么然后他马上这个魔子魔孙啊，或者是魔兵魔将就来了，很快就啊达成这个目标。就来附在别人的身上啊，来跟他说法。其人本不觉知魔着，其人就是魔所附的人，他本来就不知道被魔所着啊，身上已经入魔他不知道，因为他是平常人啊，魔容易进去啊。 也就会说话，说他得到无上涅槃啊，这实际上都是假话。来比求应善男子处，求应善男子就是想要破相应的这个心爱深入的这个人啊，想要求清净机的静谧的地方来修行的人啊，辅佐说法，来到他的面前辅佐说法，令其听人各自本业，本业就是宿命啊，所以他们想改的意思就是说他这里好像接近于宿命通啊，各个知道自己本来过去所造的业，本业本来过去多生所造的业，造些什么事情，希望能够知道啊，令他每一个人呢、啊、都知道过去生的事情啊，非其处与一人言，如今未时啊，已作畜生，或者是这个魔王所指的人呢、啊，就在这个当时听法的人的这个法会上啊，随便跟一个人说啊，其处啊，或一其处就是听他说法的这个地方，与一人言，对其中某一个人说这个话，你还没有死啊，可是你已经做畜生了，这就是要使他表现出知道他未来世的事情啊。还没到的事情他就先知了，你还没死，可是你现在已经有畜生的这个成分存在了。那怎么样子证明他是畜生的身份呢？执时一人以后答为顿令其人岂不能得，他找一个人，你不相信，你现在就已经有畜生的成分存在啊，现在找一个人到他的后边，他坐在后边啊，就是好像这个畜生的尾巴伸出来的地方啊，用脚去踩他啊，打就是踩，用脚去踩他，踩他这个尾巴的地方，这个人就爬不起来了，好像尾被踩住了啊，爬不起来了，岂不能得，顿时使令其人被打尾的人，被踩到尾巴的人起不来了啊，岂不能得？哦，于是一众啊，潜心轻浮啊，这么一来不得了了，大家都相信了。哦，这个人还没死就做出生了，我想那个人哭也要哭死啊，是不是真有这一回事啊？他怕死啊，还没有死就做出生啊，那么将来死掉那就必定要做出生了，所以大家就潜全心钦佩他，服从他。有人起心啊，以知其躁，如果有人起了念头，这是他心通啊，就知道他的事情，躁是躁头啊，升起啊，已经知道他心里升起了什么事情啊，那么这个魔王所附的人啊，他很多这个奇奇怪怪的事情啊，佛律以外穷家辛苦，在佛所制的戒律之外他跟增加很多辛苦啊，增加很多辛苦是什么辛苦啊？叫他修魔法，修这个外道法啊，叫他不穿衣服，或者是不吃东西，自饿，或者是躺在这个荆棘上，或者是用灰去涂在身上啊，弄这些苦恼的事情让他去做，从家辛苦是无一苦行呐、啊。佛法之外增加一些无一苦行，这是实在不好的啊。诽谤比丘，在骂比丘，你们不如他，你看他能吃苦你不能吃苦啊，骂比丘，谤是诽谤，骂力徒众，就是他的徒众他也照骂，就是这个魔附之人，他有他的徒众出现，他也骂，揭露人事不必提前，揭露就是人家的隐秘之事啊，心里不愿人知道的这个隐秘之事都把它透露出来，说你呀过去做了什么什么事情啊，那不怕人家去讥笑他，嫌疑他，他喜欢这样做，口中好言未然祸福啊，他的嘴里喜欢讲将来的祸患啊，将来的福报情况如何，他都喜欢说那些话啊，这是什么？是属于这个近于他心通啊，又是有一种这个如意的这个表现啊，还没有到的祸患，还没有到的福报，他一都先说出来，几次其实啊毫发不实，到了时候整个都现前证明事实， 这种小神通魔鬼都有的，他们有五通啊，没有什么问题。短期间的事情，例如说明天要发生什么事，他都能够先说出来，这个当然没有问题啊。那么像这样子用这种方法使他知道这些事，好像是对他所求的有所成就啊。那么此大力鬼年老成魔，恼乱世人啊，这个话我看还是留下是讲，因为当然这个大力鬼啊另外有一种说法要说，时间不够啊，我们今天只是讲到这个毫发无失，其实毫发无失是有讲过了，佛所指出的这个大力鬼啊，我们留下是讲，这是第六啊，下午